OK， 感谢主，我们现在是 Master Life 第四册的第一课。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这个过程，感谢主给弟兄姐妹有耐心也有信心。我们经过了五个多月的时间，现在我们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求主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祝福这个过程让我们真的能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是关系的重建，这是第四册的第一课。第四册的主题是使命篇，耶稣的门徒。在看这个主题之前呢，先跟大家看两个日子，两个重要的日期。一个是11月20号，那一天是我们的属灵恩赐的 workshop， 还有就是期末考，所以大家把那个日子记得，就在我们下午上课的时间。那个期末考的话会考得比上次简单一点，上次我考你们那个经文测验对，我会跟大家说一下那个经文测验那个经文测验是考你那个平时读圣经的功夫有些人这边说我就是读了那个圣经，但是我忘记，就是不记得它是从哪本书出来的，就没有把那个经文跟哪本书把它给连在一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你搞出好几条的经文然后在那背说这是出自于哪本书而是你自己平时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记得说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这是我在出埃及记读到的，你记得那个 context， 你不光只记得说我记得这是摩西在燃烧的荆棘神跟他说的，那里面还有其他的话你说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你就记得这个是那个阿摩斯那一段，还有好几句话讲的不是夫妻关系，讲的是神跟先知的关系耶和华发命令谁能不说预言呢就是连在一起的，那你马上那个 context 就出来了，因为你读的时候不是光背这一节然后几章几节，而是说你整个这样子读过去的时候就在你脑海中留下一个印象，就人家在问你的时候你不光只是想到说它是哪一本书，而是说它上下的那个经文你都有个概念在那边，所以这个考的是大家平常读圣经的功夫，那这种就是你一节一节背的时候背不出这个效果来，只有说你平时这样子整体读过去你就有个印象在里面，所以是这么考的。对，好，那我们在11月20号那天主要是考我们在Master Life 就是那好几个图形会问大家一些，从门徒的十字架开始这样子好几个图形，那今天会跟大家看一个新的图形11月27号的话我们有个毕业典礼，就是个毕业典礼的庆祝会了。那我们平时是有上午班跟下午班，但是到了那天的话就不分上午班跟下午班了，因为毕业典礼不能举行两次，我们就是早上11点在那个餐厅举行一个毕业的庆祝会那有些弟兄姐妹他11点的，特别是下午班的弟兄姐妹，你们有些可能那时候还要教主日学会 miss 掉，那就是很抱歉，就是会 miss 掉，但是如果就是有毕业证书什么的话我们都会预备好好，那跟大家再报告一件事情，你们需要写一份传福音的报告就是你们需要跟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分享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跟他有一个传福音的经验，那什么时候交这个报告，就是11月20号期末考的那一天，所以现在还有6周的时间，你有6个星期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你可能都有为一些人祷告，或者你已经做了在过去的时候你已经做了，那也可以，就是你有跟人家要跟他分享福音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算但是你有这样子做过，所以请你在11月20号期末考那一天的时候能够交出一份一个配置的就好了，简单写一下说在哪一天什么地方跟什么人分享福音，然后结果是什么，一个很 simple 的一个报告，但是大家要去 make an effort 去做这件事情好。 那这样子就能够完成我们整体的这个 Master Life 的训练。我要跟大家做一个那个复习啊，把这所有的东西给你们连在一起啊。你们现在可能观念还有点支离破碎的，那我现在要帮大家把这个全部都连在一起哈。最重要的一个图形还是这个门徒的十字架这个图形哈，就从这个开始。这个圆圈代表什么？圆圈代表自己，对不对？这个很重要，请大家记得，圆圈在代表自己。然后做耶稣的门徒要舍己，然后让基督在里面。然后它有垂直的两个，一个上一个下的哈，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向下的就是神的话语在我心里，向上的就是向神祷告啊。那另外它平行的有两个，借着耶稣基督呢，我们跟神建立关系，这是基督团契的基础哈。所以那个平行的就有一个叫做基督徒的团契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做见证，向世人做见证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求大家要有一个做见证的报告哈，传福音的报告，对，好。然后这个你垂直的关系影响了你平行的关系哈，就是我们现在第四册重点是讲平行的关系，第三册讲的是垂直的关系，那垂直的关系好了。才有好的平行的关系啊。那如果把这些四个方向都拿掉，只是看中间那个圆圈的时候，这就是你们的第二册，这个就是门徒的品格。大家记得门徒的品格就是讲中间那个圆圈。那我们就来看下面这个，这个我用英文的表现出来，就是这个圆圈，这就是你啊。然后这个圆圈，谢谢，上面是神，然后我们有这个身体，然后有这个五个 senses， 然后里面有 soul， 有灵魂，然后灵魂又分成在几个部分啊 ，mind、will 跟 emotions 等等，然后撒旦就是借着外界的东西来引诱我们。我们也学到了说，这里面有这个一个 I 在里面 ，I 就是我自己，然后 I 的话有两个出路。一个出路是跟神交通，这是神给我们，里面有 spirit。 那第二个出路是在往下的，就是跟撒旦交通，是我们的 flesh， 也是我们的肉体。我们又学到说在自然的状态之下，一个人他的 spirit 是死的，对，门的那个门呢，像神的那个门是关的，那这个是圣经所说的是叫自然人哈。一个人天生的一个人的话，他是这样子，对神的门是关的对世界，对撒旦的门是开的。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就是他里面的灵活过来了，神的灵先接触他，然后他有个愿意相信的心，然后这样子他里面的灵就活过来，然后他对神的道路也打开了。那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属世的基督徒哈，就是他比那个自然人多了一个，就是向上的那个，他开了，那他是两边都开的，这个是属世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有做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让自己的这个肉体与基督同死，然后只保留向神的门路开的话，那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属灵的基督徒啊。那这个都是我们大家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那到了最后的话，就是你这个圆圈里面那个 I 不见了，然后取代那个 I 的是一个十字架哈，就是变得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那这个是我们学的第二册那个门徒的品格，学的那六个礼拜就是学的这个，就是门徒的十字架中间那个圆圈的部分。上次哈，第三册我们学的是第三册门徒的得胜。 OK， 这个讲的是里面的战争，第三册我们讲的是外面的战争哈。那第三册我们的重点就是说认识敌人，然后怎么样靠主得胜，所以它的整个的重点是讲的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哈。中间那个圆圈在门徒的品格已经讲过了， 那接着在第三册的时候，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个下面的跟上面的这个垂直的。所以大家上完之后，我们有一个祷告的 workshop， 又有一个经文的测验。就是因为那整册我们的重点是摆在神的话跟祷告两个方面。好，那这个讲的就是门徒的得胜。在学门徒的得胜的时候，我们还学了一样，就是怎么样打赢这场战争，就是把神的军装给他，把它给穿上去啊。总共有六个部分，六个 pieces， 你一个一个的把它穿上去。从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真理的腰带、福音的鞋子、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以及信心的藤牌，都一样一样把它穿戴上去。那这个是外面的战争 ，war without。刚刚那个是 war within。那这样子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从今天开始，大家要看的是第四册。第四册讲的是那个平行的关系，中间还是你，这个是在门徒的品格的时候我们已经处理过了。然后这个平行的关系呢，是靠着你垂直的关系做基础。所以我们第四册讲的就是在两个主题，一个是信徒之间的团契，一个是向世人做见证啊。第四册的第一周讲的就是如何重新建立那个破损的关系哈，这是跟 spiritual 就spiritual fellowship 哈有关系。那下面这个图形呢是第四册的主要图形哈，第三册是属灵的军装那个图，第二册是那个门徒的品格。那第四册的这个图我给大家看一遍哈，是在你们课本的最后有这个图，我把它的那个讲一遍，什么意思？然后它有一个 curve 啊，它这个 curve 呢，就是从最低点到最高点，但是它过程不是直线，是起起伏伏，在代表说我们在主里面的成长是有起有伏。可是呢，你从整个的大图画来看，它还是从往上走的哈，往上走的。那它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属灵的发展总共有五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叫做我给他写的是不幸者哈，其实他是说是 spiritually dead， 可能你们的课本翻译就灵命死亡的人哈，就是他其实讲的就是不幸主的，所以是灵命死亡的人哈。那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不幸者，我们都曾经是不幸者。那你的责任是写在这个图形的下面那一行。现在来看你的第一个责任哈，就是做见证。你向一个不幸的人做见证，你给他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有一天他的心打开，他接受了，他对福音有反应了。那上面那一行就是对方的反应，对方的啊，下面的是你的哈，两个不同的角色。那对方有一天对你传福音，他有了回应，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然后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他就不再是一个不幸者，他就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属灵的婴儿，就跟一个真的小 baby 一样，他也是个婴儿，然后他需要人来抚养他，来培育他，来建立他。那这个时候你的责任就是一个属灵的父母，你的责任就好像一个小 baby 出生，你要照顾他，让他长大。那你用什么来照顾他呢？就是用神的恩典跟真理来栽培他啊，有恩典有真理，这样子把一个属灵的婴儿这样子慢慢的把他栽培大，或许你要花很多的时间，这样子他才会成长。他成长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他就可以做下一个步啊。第三个阶段就是做基督的门徒，他就可以成为门徒。那对门徒你要怎么办呢？你要做什么事？那个时候你就不再是给他吃给他喝，你是要训练他，你要训练他，所以你就让他在那里训练，接受训练。然后他会觉得有些辛苦，但是他要接受这个训练，因为 训练之后他才会成长，你要给他训练，然后他就会从这个艰苦的训练当中他慢慢就成长了，他成长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他就可以做下一个第四个 stage， 就是他开始成为一个培育门徒者，就是他自己也可以去培育其他的门徒了，所以他变成是一个 disciple maker， 他可以去 make other disciples。 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他可以承担起耶稣基督所给的大使命，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他可以去栽培别人了。那这个时候一个 disciple maker 他的角色就是一个装备者的角色，你不再需要说费很大的劲跟拉着他的手做这个做那个，你只要把一些工具摆在他的手上。那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圣经是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让他知道怎么样使用圣经等等啊。那这样子的话，他这个 disciple maker 他就开始说是 reproduce， 他就去繁殖，他会再制造其他的门徒出来，他门徒制造门徒，他开始 reproduce、okay？那接着我们就到了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那这一个门徒培育者，这个 disciple maker， 有一天他会成为跟你一样的人，他会成为你侍奉的同工，你的 co-laborer， 你的 co-worker。 那这个时候你要对你的 co-worker 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差派他，奉主的名把他差派出去，所以是 commission 啊， commission 他，然后他就成为你的同工，然后这样子你就有了一个事工的团队，就是大家都是 equal 的，他不再是你的门徒，他是就是你的同工，是保罗跟巴拿巴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关系了。那这样子你就慢慢开始有了一个团队，你的这个 ministry team、okay？ 然后最后你在整个团队的你就会在那边倍增，变得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整个教会，整个教会的工人这样一起工作，然后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断的倍增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个是大家学的这个表。那它在两边的话还有一个 scale， 从一到十的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是代表你的责任跟对方的责任。首先看的是左边的这个 scale 是最低点是十，那最高点是一啊，这代表是你的责任。怎么看呢？就是说当你是你的对象是不幸者的时候，你要向他做见证，那那个时候你的责任是差不多是九到十，90%或100%都是你的责任，因为对方是 spiritually dead， 你很辛苦，要怎么样跟他做朋友，怎么样向他做见证，然后对方呢几乎就没有什么责任。一旦他会成为属灵的婴孩的话，你大概有七或八的责任，那对方是有一或二的责任。顺便就给大家看说另外那一排的那个也是从一到十，只是那个方向刚好相反啊，在右边的就代表是对方的责任，那你看到你的责任是逐渐的减少，对方的责任是逐渐的增加。到了最后那一格就是侍奉同工的时候，他已经变得是跟你一样的人，是你的 equal 一样的人，那那个时候你就几乎是没有责任，然后他就承担起自己全部的责任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四册所要学的这个图，叫做 Master Builder。 那这个就是请大家把他的那个细节内容把它记下来，那在你们的那个课本的最后是有这个重点，就是说中间那个曲线那里有五个阶段，你要记得在五个阶段，然后每个阶段有两个不同的角色，在下面的是你的角色，在上面的是对方的角色，那这五个阶段的不同的角色大家要把它记得，那把这个整个的 这个 diagram 把它记下来哈，把它记下来。好，那这个是第四册的这个重点图形。那你一旦完成了第四册之后，你就完成了整个的门徒的这个十字架，你就把它完成了，就是上下左右的这四个bar 都已经完成了。 然后你记得刚刚那个到最后就是侍奉的同工哈，所以就有这个到最后这个 ministry 它也就出来了，就是你能够做的事哈，神的话语有教导跟传讲的职事 ministry， 然后网上祷告有敬拜跟祈祷的职事，信徒团契有培育信徒的职事 ministry of nurture 哈，还有传福音的职事等等，那这样子我们的那个在主里面可以做的东西就都出来，所以到最后就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一点，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样子你就把这个门徒的十字架就把它学习完成了，那剩下的就是你自己不断的成长的。好，那这是整个 Master Life 它的 concept， 我跟大家做了一个复习，然后把每一本书把它连在一起哈。好，那我们过去所学的几个重点呢，我给大家很快的再做一个细节的 review。 就第一册是门徒的十字架，他所讲的这六个属灵的操练，就是到目前为止大家应该很熟悉才对哈，因为我们每一周都是分成这六个部分啊，花时间与主同在，就是你应该说有一个说灵修的习惯哈 ，quiet time。Okay， 活在神的话语中呢，就是说神的话语你藏在心里面了，那你开始就是一点一点的把神的话语都藏在里面，你有个计划，有系统的把神的话语藏进去。祷告的时候抓住神的应许、神的话语来祈祷，第四跟第五，我们第四册哈讲的就是第四跟第五，信徒团契跟向世人做见证，还有最后那个服侍他人哈。那这个是门徒的十字架，我们第一册学的是这个，然后第二册讲的是门徒的品格，这个我就不想说很细节的再一样一样跟你们讲了，不过他是有讲到说我们里面怎么样来更新我们的里面。你看第一第二第三周，一个讲的是你的 will， 一个是讲的你的 mind， 一个讲的 emotion， 就是你里面的东西，然后有教导我们说怎么样把身体献给神。嗯，他有一周是特别讲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的话是有三个步骤的，第一个步骤是承认自己的罪，第二就是把你的肢体、你的手、你的脚、你的头、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一样一样献给神，然后第三个步骤就是求神来充满你。好，那在门徒的品格的那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学习了一件事情，就是得救的见证哈。那上午班因为人比较多，今天早上还是继续有人在分享，一个礼拜三个人的，那我们下午班人比较少，是以前就已经分享完了哈。Master Life 说你的得救见证呢必须有四个段落啊，段落分明的。第一个段落就是讲在跟从主基督之前你的生活跟心态是怎样的，就是 before 了哈，还没有做基督徒之前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第二个他就是说你怎么知道神在呼唤你，你怎么知道说神在讲，就是你第一次觉得说神在跟你说话，你好像心被打动了，也许是有人来邀请你，也许怎么样，你以前对神是不闻不问的，你怎么开始好心被神打动。然后第三是讲到那个实际信主的那个步骤，说那个信主的过程是怎样。那 Master Life 又有四个小点，说你讲信主的过程当中呢，你要 cover 到这四个小点，即使是你只用一句话或两句话的话也可以，但是他们都必须要 cover 到。然后第一点就是说什么是罪哈，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叫 I controlled lifestyle 哈。然后第二就讲到什么是就罪的惩罚 the penalty of sin， 就是与神隔绝哈。第三又要讲到说耶稣基督为我付出了代价，罪的代价哈。那最后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 Lord and Savior 哈，主跟救主。那这样才进入到就最后就是进入到第四大点，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对你有何意义，也就是说你做基督徒之后是怎样，是 after 啊，做基督徒之后是怎样，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后的情况。 好，那这个是第二册门徒的品格，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第三册哈。第三册的话就是讲到门徒的得胜，因为这个我们刚刚才学过，所以大家应该还记忆比较新鲜一点哈。我就说几个 highlight 就好哈。一开始他有个 highlight 就是要我们确定明白说自己的敌人是撒旦，然后撒旦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建筑了一些营垒，有个人的营垒，有意识形态的营垒，宇宙营垒。他这样说的目的是要提醒我们的警觉性，我们不要说很没有警醒的心，很疏忽大意，那其实是有撒旦在做工啊。然后他的重点大家记得是那个 vertical bar， 讲的是你的祷告跟那个读经的这个生活怎么样，有神的话语等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第五周的时候我们学了一样事情叫 life purpose 跟 life goals， 是要我们来仰望基督，看看耶稣他的 life purpose 是怎样的，他的 life goal 是怎么样，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你能够写出你自己的人生目的还有生活目标是什么。那这个是第三册，现在我们今天所开始的是第四册，就是讲到门徒的使命。那他讲的就是那个横的那一部分哈。一开始就是讲到这个 fellowship， 讲到关系的重建，那些破损的关系怎么样把它重建过来，然后讲的这些等等哈。最后会讲到整个的，到第六周就讲到同工的团队侍奉哈。对，这是我们现在这六周的一个重点。这个门徒的使命的话，这个在你们的课本里面应该有哈，就是了解一下，我们虽然好像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使命就是荣耀神。我们 Master Life 特别是 focus 在圣经的教导说，不是随随便便荣耀神，是顺服基督来荣耀神哈，是 Christ centered 的。然后有说到我们跟神同工做一些使命，一个就是高举基督为主。那高举基督为主这一件事情是在21世纪的教会里面已经逐渐消失的一件事情。在20世纪中期的时候，普天下的教会还仍然是以这个为主题，但是到20世纪的末期跟21世纪的初期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基督做教会的主，有别的一些比较更打动人心的项目来做教会的主题。那你做门徒的这个使命之一就是恢复耶稣基督做主哈，劝世人与神和好，建立神的教会等等哈。那我在今天早上讲到的时候跟大家看这么一个图形哈，这个德性发展的这个三个阶段，我就再稍微 review 一下哈。就是第一个阶段的话，就是着眼点是 focus 在自己，然后想的就是 reward 跟 punishment， 然后考虑一点就是说我这样子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或者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而决定要做或不做。世界上60%的人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他们一生就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到他老的时候他的出发点还是在想到说我有什么好处或者有什么不好处，他总是这样子考虑的。那有些人他的那个品德发展会进到第二个阶段，就是他开始羡慕一些好的榜样，他觉得说我想要成为那样子的人，我希望也有那样子的品格啊。然后他这个时候会这么想，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也许他很羡慕耶稣基督，就说我想要效法耶稣基督，或者是我想要满足这个教会对我的要求等等哈，开始有些外在的动力啊，这个是大概30%。那最后就是第三个阶段，就是这一切的东西已经 internalize 变成你内心当中的一种生活的原则，已经不需要外面的什么东西来 motivate 你，你里面你自己想要这样子做，然后有一种责任感在你身上，就是你自己就愿意这样做。那这个时候你就不去讲别的，就是说我就是该这样子做，所以我就去这样子做，没什么好说的，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就变得是这样的。 那大概是有 10% 左右的人他会 develop 到这个第三个阶段。这一周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哈，就是上一周的时候那个课程还要求你们做一个关系商数哈，如果你们没有做的话这一周要去做哈。那这关系商数它就有好几项，好几个项目哈，那我就中间取了一个项目跟大家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哈。这个项目就是你有没有听对方讲话，或者对方有没有听你讲话，会不会听。那在这一条线的下面是你自己，在上面呢就是对方。那好比说你跟你的太太做，然后你先给自己打分数，你就这边打了一个分数，你就说我在这里分数不低，就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我很会听啊。然后你想到你太太的时候，你就说她老是不听我的哈，然后你就把她大概就放到这里 ，OK， 她不是很会 pay attention， 然后你就这个分数就打出来了。那没有想到在另外一边，你的太太也在那边做同样的题目，然后她就给自己打个分数，她就说我觉得我是非常好的一个听话的人。然后当他想到你的时候，他就把你放在这里说他是一个不太会听话的人，然后你们中间就出现了差距，然后你们就要面对对方，然后你们就会吵架，然后你们不必打电话给我。没有，不一定是发展成这样子，他只是说给大家一个 tool， 说可以说在彼此的关系这边做一些就是彼此的了解哈。很 surprise， 有时候一些做了很久夫妻的人也觉得说这个还挺有帮助的哈，就是大家在一个说圣灵的带领之下，以一个那个爱心这样子来做的话，会对关系是有那个帮助的哈。好，上个礼拜的课程当中有讲一点，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跟人家重建这个破损的关系哈。那这个第一个就是说 it matters to God， 你的关系好了才会让你跟神的关系好。所以你记不记得上礼拜课里面他引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有一个人如果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想起弟兄对你怀怨，你就应该把东西先放下，先跟弟兄和好，然后和好之后再回来继续献祭哈。就是说神看重说这件事情，说要我们把人际关系弄好了才行哈。那另外就是说这是神的吩咐，神的命令，他要我们重建跟人的关系哈。那第三个就是说他影响到你的见证哈，那神要借着你去做修复关系这件事情，能够给世人做一个好的见证哈。好，这是上个礼拜课程中讲的哈。最后有一个心理学上的东西，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形哈。我现在就是会画一点图，这是我教这门课的一点收获。那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一个天平哈。那我用的是英文吧？对，英文对。因为英文比较押韵点，它就是有天平。一边是 shame， 一边是 blame， 一个就是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有点羞愧，那另外一边就是怪罪别人。所以我们里面的天平就是在要维持一个平衡，所以这个游戏呢叫做 the balance game， 我们就让心里面说自己不要有这个罪疚感，不必有罪疚感的话呢，你就去怪罪别人。像我上午就跟他们说，哦，你们考试考不好，那就怪王牧师，他把题目出这么难，我的圣经其实很熟的 ，OK， 他这种出法很不合道理，所以你就怪他，这样你心里就没有罪恶感，就觉得说我还是很好的，对，人会玩这种游戏。But anyway。我们看一下哈，它的那个 mechanism 是怎么样哈？他就说，人呢会怪罪别人， 就自己觉得有点羞愧的东西，但是他就想，我怎么能够除掉内心的羞愧感呢？我就把它怪到别人的头上去哈，那这样子就会比较平衡一点。你这样怪罪的结果就是，只要我能够一直就说怪别人下去的话，我心里就不会觉得说自己觉得很羞愧哈。因为我们这一周学的这个是 forgiveness 啊，所以他这个 Master Life 就跟我们讲一些里面人的这些所想的一些东西啊。那OK， 说只要能够保持这个平衡哈，只要说怪罪跟羞愧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在心里弄得平衡的话，人就觉得说，嗯，那我还行，他就不会去想这件事情，他就还照样的吃喝生活下去哈。但是如果说他发现他没有办法怪罪别人了，现在讲另外一个 case， 好比说。有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他说了你的坏话或干嘛的话，但是结果那个人来向你道歉了，他而且态度很诚恳，他就向你道歉说我不应该这个样，不应该那样子哈。那当他向你道歉之后的话，你就不能够再怪他怪下去了，他已经很诚心道歉，我就应该接受他的道歉，就不要再怪下去了。那个时候你就会换一个角度来想想看，那就变得是说，那我自己有没有一些是做错的地方啊？你如果接受他的道歉的时候，所以他就想说自己有没有那个做错的地方 ？OK， 如果他觉得说自己还有做错的地方的话，那他就要想办法重新把它给 balance 起来。因为这个时候怪罪的那个东西已经不存在，只有说自己还有一些愧疚感在里面。那怎么样再平衡过来呢？那就是他就说啊，我也有错的地方，那我其实这点那点也对不起你，你可不可以原谅我？那这样子，如果说他也去求原谅的话，然后对方也原谅他了，哎，这个时候心里面就完全平衡了，就没有对不起别人的感觉，也没有怪罪别人的感觉，这就解决问题了。那有一些人他们是有那个 unforgiven spirit 的话，他也可以平衡，他就是拒绝你的道歉，他就 refuse 去接受你的 confession， 所以他就可以继续把你怪下去，他就一直在那边怪你，然后他就那个 scale 还是 balance 的，他就说我还是要怪他。可以，那就是有些那个心理上的一些这些东西。那因为这一课我们学的是一个比较深的那个属灵的功课，就是这个 forgiveness 哈，所以我给大家看了一些。好，然后在那个课程当中的话，就是这个 Master Life 有问我们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三个角色，这三个角色当中对你来说哪一个是最困难的哈？那第一个角色就是向人认错请求原谅啊，困难不困难？那第二个呢，就是人家得罪你哈，然后你主动去跟人和好，那这个难不难？那第三个叫做 peacemaker 和平之子哈，就是你不牵涉到得罪被得罪这些，但是你就是人家请你做一个中间人啊，解决这些纠纷哈，有一个属灵的中间人。所以就问你说，你给自己评估一下，如果有这三个角色啊让你选的话，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是最困难的角色？那另外一个，他就是说，如果你是那个 offender， 是你做错的，错在你的话哈，那个课程你记得他有讲两个，说如果错在对方你要怎么做，如果错在你的话怎么做 ？OK， 那如果是错在你自己哈，我自己错了，那我该怎么样预备好自己去寻求对方的宽恕哈？那如果对方拒绝哈，就是他接受的话，事情就化解了就好了，没事了哈。但是如果对方拒绝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呢？然后第三个就是， exactly 你要怎么去寻求宽恕哈、啊，就是那个方法上的。那这一点呢，其实啊，课本里面有很详细的解释，他有告诉你说哪些是错误的方法，哪些是正确的方法。因为上午班我们有一个 role play 啊，他们就把这个如何求宽恕就演得很好，大家就，但下午班我们没有这个 role play 哈、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书哈，简单的说就是，当你去请人家原谅你的时候，就是说话要说对啊、你不能太含糊太笼统，你说如果我有得罪你的地方的话就请你原谅吧，那到底是你得罪什么，就是if I did anything wrong okay I'm sorry、okay? if I offend you I'm sorry，那这个课本就说这是错误的方法。那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呢？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自己是哪里做错了，你就说 I did this and that to you 啊、就是说讲出来说我做了这个啊、I feel so bad about myself 啊、could you forgive me， 要把这个 forgive 这个字你可不可以原谅我啊？然后当你原谅别人的时候你也要说出来，你就说，你不要说 oh it's okay it's nothing okay let it pass， 你要这边也是很诚恳的说啊、I forgive you okay， 然后你要再说别的话你可以继续说 but actually I did something wrong to myself okay this and that will you please forgive me， 但是当对方寻求你饶恕的时候啊、你需要说出我饶恕你来 relieve him relieve 那个人 asking for forgiveness 的人，这样你可以把他的 burden 解除掉。然后如果你自己觉得有亏欠的地方，你再那个是另外一个 case 再继续下去。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个 Master Life， 他有些比较细节的连怎么说哈、啊，他都有告诉你。下周的作业还是一样，就完成本周与主同行哈、啊，然后就是跟一个家庭成员做这个关系商数表哈，如果你已经做了那就做了哈，探访你的邻居或朋友，问他是否有代祷的事，那这个大家可以想想看怎么做，你又比较 creative， 因为这个 Master Life 写出来的时候就是70-80年代的时候，现在你可能有更先进的方法，看你怎么来做这件事，就是跟别人有些in touch 就是了哈。那现在就开始你要就学这个 Master Builder 啊，那关于不幸者的那一部分请大家就是读一读哈、啊。好，那小组时间我们就第一个是检查作业，然后这一题就是刚刚已经问过的哈、啊，大家觉得愿意的话就可以在小组里面讨论一下。你们上礼拜的课本里面有一个叫做 Personal Assessment Worksheet，一个评估表，大家可以去翻一翻，然后你们可以在小组里面就讨论一下这个评估表，就是它 basically 是在问你自己，就是这个 Master Builder 不是有五个阶段吗？那你觉得自己目前是在哪一个阶段？大家可以讨论分享一下。好，我们现在开始小组时间。